那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些经历会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是我们终身难忘的。那这个经历可能是一件事情啊，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说的一句话。那在这些难忘的经历中呢，有一些是积极的、愉快的经历，是你希望珍藏在你的记忆中，不想忘记的。但有一些呢，可能是消极的，是痛苦的经历，是你很想忘掉而却又忘不掉的。那一篇好的讲道有时候也是这样，就像在五旬节使徒彼得的讲道，那有些人听了会悔改，但有些人听了之后会厌恶反感。那主耶稣的讲道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以及接下来的爱仇敌的这个讲论，可以说是这个整个这个登山宝训的高潮。但是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同时是最令人钦佩也是最令人反感的这个一个教导。那有些人能够借着主耶稣这个教导看到耶稣的伟大，那相信这样高的这个道德标准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从而能够相信接受主耶稣。但有一些人觉得听到这个讲论之后会觉得这个基督教很不切合实际，很虚伪，从而硬着心不去相信。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人，无论是信主的也好还是没有信主的也好，那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大家最熟悉的经文之一。特别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基本上这个打左脸给右脸，那爱你的仇敌可能是他们知道的不多的几处圣经的经文之一。虽然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但是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在历史上有过不小的分歧。特别是在今天也是，在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那对于这段经文所涉及到的这个旧约和新约的之间的这个不一致的地方，依然会存在着矛盾。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来看一看主耶稣在这里面教导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要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我们已经讲过几次，就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很多地方他是纠正这个当时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对旧约圣经的一些错误的理解。那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主耶稣说，他说有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我们讲过，那里面就是主耶稣引用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那并不是圣经本身，并不是经文本身，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圣经的理解。但在这里面呢，在第38节这里面，一开始主耶稣说你们听到有话说，而不是说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这个意思就表明这个地方它是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是引用旧约经文。实际上你如果看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 你们听到有吩咐，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在这里面，主耶稣所要反驳的，主所要纠正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段经文，在旧约的上下文的背景。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理解一段经文必须放在这个上下文中去理解，你不能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孤立的去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圣经中，在旧约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出埃及记21章22节到25节。那这里面有提到，人若彼此相争的话，那如果一方伤害了另一方，那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面前，那审判官就要做审判，那他审判的依据是要就是这个对等的，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命还命。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在旧约里面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背景。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说法。那实际上这在旧约里面它是一个律法，但这个律法呢，实际上是写给这个审判官的，是写给法官的。所以这里面实际上这个经文的意思是告诉这个审判官呀，你要如何去断案，如何去判断。所以这里是指出，所以这段经文的真正目的是指出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司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这条律法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所以这段经文，那在旧约里面上帝赐下这条律法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写下这段经文，它真正的目的是有两个目的。那一个目的是这个界定这个司法的标准，一个目的是界定这个司法的标准。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司法是一定要公平，要公正。那另外一个更根本的目的是抑制报复行为，是抑制报复行为。就这一点我们很好理解在座的应该都看过武侠小说，那有没有没看过金庸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应该没有吧？盛坛没看过是吗？真的，翰林也没看过。大家都知道这个武侠小说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报仇，报仇呀，是报仇。那怎样报仇呢？不仅是以牙还牙，那你砍了我的左手，那我就去练右手；你砍了我右手，我就去练左手剑法，那去杀你。那你杀了我的爸爸，那我就要去报仇，要杀你全家啊！所以这是武侠小说里面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报仇。那武侠小说里讲到报仇都是这样的，都是不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更进一步。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恩怨甚至变成一个宗派之间这个仇杀残杀。实际上不仅是在武侠小说里面，那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冤冤相报自相残杀的历史。所以这个是人的罪的最明显的一个结果，最明显的后果是人的罪。 所以这个眼还眼，眼还眼，牙还牙，这个旧约这个律法，它实际上是告诉人，那告诉当时神赐给律法是告诉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你看，那不要过度的去报复，不能过度的去报复，报复只能是同等，到此为止，仅此而已。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律法是一定要通过审判官，通过法官去执行。那并不是说，他砍了你的左手，然后你拿斧子去砍他的，去砍他的左手。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个人来实行的，它是通过一个司法的程序，通过这个审判官，通过这个官方的一个程序去执行的。所以这就避免了这个我们像我们看到武侠小说里面这个私人之间的这个仇杀。所以上帝颁布这个律法是要避免这种因为我们人的罪的本性而可能带来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过度的报复。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这两个基本的原则经常被忽略。那文士法利赛人就把这个律法当成了一种硬性的规定。那他把这个律法从法庭的这个范畴，那他引申到个人的关系这个范畴。所以他们把这个律法就当成了一种个人的这个权利，甚至责任，一种要坚持去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样做呢，就把这个个人的报复行为合理化了。所以基于法利赛人这样的理解，这样的错误的理解，这样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很明确地说，他说你不要和恶人作对，不要和恶人作对。其实这里面主并没有反驳，主没有反驳这个惩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公正的原则，这是没有错，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个原则它应用到国家的司法的范畴，司法的领域，这是也是绝对必要的。那主耶稣这里面他所反驳的真正的要点在于，虽然这个原则它适用于这个一个国家的法庭，那它实际上不仅是在法庭呀，其实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神的审判，也适用于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也是绝对的公正的。但是这个原则却不能应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表达的真正的意图，也是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因为没有理解这一点，所以他或者认为这个旧约和新约之间不一致甚至也认为这个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是一个神，那旧约的神很残暴，新约的神是爱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那也有人认为这个旧约的律法已经过时了那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的这个律法。但实际上我们之前讲过律法并没有废弃，那主耶稣来是应验，是成全了律法。所以对于这条律法，那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律法，那即使在今天它也没有过时。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司法的程序依然是延续这个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正的原则。当然它可能不是这个很字面的意义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它可能是透过其他的不同的方式对于今天来说，比如说你要去赔偿，你要去坐牢，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但是主在这里面所强调的主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原则是适用于国家的范畴但它不适用于个人之间。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之间 啊，特别是对于天国的子民，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说啊，那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原则啊，不是公平的原则，不是公平的原则。那如果不是公平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原则？啊，是爱的原则，是爱的原则。这是接下来啊，在43节到48节里面啊，主耶稣接下来讨论的那个要爱仇敌，要爱仇敌。那所以我们不应该去以怨报怨，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理，不要和恶人作对，也就是不要和得罪我们的人作对。那接下来呢，主耶稣举了四个小例子来具体的来说明怎样不要去和恶人作对。那这个几个例子基本上和罗马书12章大家知道，还没有学到，可能今天就要学到。罗马书十二章是所谓的基督徒的行为的法典，或者说基督徒的行为准则。这几个例子基本上和罗马书十二章是呼应的。那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一开始所提到的就是爱，那爱人不可虚假。那他最后总结的就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主耶稣在这里面举的这几个例子，他告诉我们啊，具体的我们要怎样做，那才算啊不和恶人作对，才算以善胜恶。那首先主耶稣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命令，那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你的右脸也转过去给他打。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个打脸这个都是一个侮辱的行为。大家知道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也是被人用手掌打，被人吐唾沫在脸上。所以这里面的情况指的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提到这个例子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人身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反应。那这个经文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历史，可以说那它影响了很多人类历史上很多的不少的所谓的伟人。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大家应该知道，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伟大的一个文学家，基本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文学泰斗，写了很多的不朽的名著，大家都知道吗？托尔斯泰写了什么？写过什么？《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个都是托尔斯泰写的。那托尔斯泰他就深受这段经文的影响。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我所相信的》（What I Believe） 这本书中，他提到他曾经一度对这个生命的意义感到极度的困惑。他说，有一次当他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伴随着他的只有他说只有我的一颗心和这本不可思议的书，就是圣经。他把登山宝训读了再读，读了很多次，不停的读。那后来他说他自己突然领悟到他以前所没有明白的。他说他明白了基督所说的真正的意思特别是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命令。那后来他甚至进一步的认为这个军人警察呀法官这些他认为都不属乎基督，因为他认为既然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便不需要有警察，也不需要有军人法官等等了。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对托尔斯泰的影响。那大家还知道甘地，大家知道吧，应该都知道甘地。 甘地有个著名的信念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后来当了印度的总理。那甘地的一个信念就是非暴力，就是不使用暴力。甘地也曾经他极度的劝导这个犹太人，他说不要他希望这个犹太人用这个非暴力的形式去抵抗希特勒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这是甘地。那还有马丁路德金，这大家能都知道，我们一月份有一个马丁路德金日。那有人在马丁路德金的这个葬礼上列举了他所受到的种种的痛苦。这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若有任何人认识痛苦的真意，那么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了。他说马丁路德金他房屋被炸。他曾经房屋被炸。那13年如一日的不时受到死亡的威胁，被人蓄意控告为共产党，被人刺伤，有20次以上被关在监狱中，被朋友出卖。但是即使这样，但是马丁路德金从来没有愤愤不平，从来没有积怨，从来没有怨恨，从来没有想到过报复。所以他到处宣扬这个非暴力的斗争，以爱来进行补救。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呀，对这些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人的影响。那当然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很极端，就像托尔斯泰，他认为整个国家都不需要有军队，不需要有警察。那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他的误解，他的误解是因为他误解了这段经文的适用的范围。那这段经文是适用在个人之间，而不适用在国家的这个范畴。那也有些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后人所称颂，就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这个力量这个 power。所以主这里面他也是要求我们，也是一样，他要求我们除去我们里面这个报复的灵，即使在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也不要采取这个报复的行动。那接下来的例子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有人去法庭告你，要拿你的礼衣的话，那么你就把你的外衣也干脆也都给他都让他拿去。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讲所提到的是我们不要太过于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不要过于坚持我们宁可放弃一些我们自己合法的权利。实际上这个根据这个摩西五经根据摩西的律法，那一个人的外衣被视为一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因为在古代的那时候生活很贫困，所以很多人用这个外衣来避寒的，就是晚上睡觉他没有被子，他是用这个外衣来当做一个被子用。所以这个外衣你不可夺他的外衣的。所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呢，那你可以去告一个人去夺他的礼衣，但是你不能告一个人去夺他的外衣。但这里面主说有人要拿你的礼衣，你干脆把他外衣也给他。所以这里面主告诉门徒，就是说不要太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利益。那我们因着爱基督徒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我们有讲过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大家还记得。那当时亚伯拉罕和罗德因土地因 土地的资源相争，那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他对罗德说，他说你去看好，你去选呀，你觉得什么好你就去，你选好了那我再你不去的地方我就去。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罗德的叔叔呀，亚伯拉罕其实他本来有权利他自己先选，但是亚伯拉罕他宁可放弃他这个权利。所以我们人的这个罪啊，这个罪，这个自私啊，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倾向于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来据理的力争。但主耶稣这里面指出，这个不是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性。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提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面，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互相告状。而且告到了教会外面，就是告到了政府那里，告到了当权者那里。那保罗是怎么责备他们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翻一下《更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读一下，一起读一下七节到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手里有圣经的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这里面保罗责备那些欺负人的人呀。所以我们宁可因着爱呀，我们宁可放弃一些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大家还记得保罗是怎么论述爱的？大家还记得吗？爱是成就人的呀，还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应用这个原则呀，来处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教会肯定会有合一，那社会肯定会有和谐，那这个世界肯定就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了。但这里面我想要解释一点，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我们不应该完全的照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耶稣这里面所教导的，他是作为这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爱的原则，是爱，是宽容，是饶恕。而不是主动的去报复。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积极的，是以善胜恶，但不应该是消极的姑息纵容逆来顺受。有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他举一个例子，他来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如果我家失窃了，我家被盗了，而且我捉到了那个贼，那我要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把我家里的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都给他吗？他说，我不会。他说，我会请他坐下来，然后把吃的喝的摆到他的面前，然后我去拨电话报警。所以主耶稣自己也不是这个打左脸给右脸。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记载，当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有人打他的脸的时候，他并没有转过去要那个人去打他另外的一张脸啊。实际上他是责问那个人，就是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说，我如果说的不对的话，你可以指证我的不对，那我说的对的话，你为什么要打我？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这个登山宝训它不是一个律法，它不是 一个新的律法，就是说他不是要告诉基督徒具体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登山宝训所传达的是一种精神，它是一个原则。他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有圣灵的内住，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与世人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行为，这个处事的方式。所以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应该为个人的损益，为个人的荣辱来过于的耿耿于怀，我们不应该存任何的报复的心理。而这一切都会因着这个爱的这个原则而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实际上报应本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他要说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更不应该为了一点点的这个个人的恩怨而反目成仇，甚至不来教会。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经文告诉我们处事的方式应该是爱的原则，是爱的原则，而不是公正的原则。那接下来呢，经文也给出了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太过多的考虑自己。世人都说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圣经里说，上帝说，他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主耶稣他只想到自己的话，他如果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话，那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今天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又举了两个例子。那首先主耶稣提到这个，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那你就同他走两里路。这个实际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呀，这个罗马的帝国的法律规定呢，这个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殖民地，那像犹太人就是一个呀，他征服了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国家。所以罗马当时这个法律规定呢，这个被征服国家的人呢，他需要他们要做一些这个搬运的工作比如如果一个罗马士兵他可以让这个其他国家的人呢去把他这个行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只要这个他是在规定的这个距离之内就可以。那然后呢，这个罗马的士兵呢，他还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接下来就再帮着他搬这个东西，就是从这个地方再搬到下一站他是这样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主耶稣呢，在这里面就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心里就不要积怨就不要有怨言，不要怨恨。相反的呢，你应该主动的再去多走一里路他规定的是有一段的距离是一里路那到了这个规定的距离之后呢，按理说他应该再找另外一个人再帮他搬下一站，但是主耶稣说那你宁愿再多走一里。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提到这个仆人顺服主人这个问题所以彼得说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个温柔良善的就是那种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这个经文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有这样的那种官长或者说你的上司也好， 他很 mean 很 tough， 那么你就更应该去顺服他。他顺服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因为为了神做这个见证。那记得我在出国之前啊，当时有一个教授就跟我说，他说美国这个生活不容易，他说你到美国，你虽然拿奖学金，实际上你是不是白给你钱？你是要干活的，你要做事的，那要做 TA， 要改作业。他说这个帝国主义是不会白白给你钱的。那来到美国之后呢，发现这个做 TA 其实还好，那后来做 research 发现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有一次转天是个 holiday， 是个假日。那当时老板就要求我们这个明天还要来呀，还要到学校来，要继续讨论问题。那当时呢，我有一个师弟，就是他是一个美国人啊。那当时他就说，他说明天是假日啊，而 tomorrow is holiday。 那我老板马上就说，这个 we have no holiday， 没有假日。那我老板他是一个前苏联的犹太人，人很 tough， 很厉害，但是也很 tough。 所以但是后来呢，我就是慢慢的我坐进去了，而且能够的主动的去想问题，主动的去找 idea， 主动去做问题。那慢慢的，那老板也就不那么 push 了，也就不那么 push 了。所以我觉得，你无论一个老板多么不近人情多么 tough， 但是只要我们自己，我们情愿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不去和他太斤斤计较像薪水工作量之类的我相信这个老板无论他多么 tough， 但他慢慢的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相信他的态度肯定会慢慢的会转变。但是我想也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应用这段经文来处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讨好老板而毫无限度的去工作，甚至放弃敬拜神，放弃亲近神放弃与家人相处与弟兄姐妹交通的时间，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想就是这个平衡balance。我们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如何平衡我们这个工作家庭侍奉，如何平衡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不同的方面比如灵修服事等等。所以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处理不同问题的不同方面的问题的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读经求神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那最后一个例子是施舍那主耶稣说，有求于我们的呢，我们就要去帮助他，有找我们借钱的呢，我们应该慷慨的解囊。这个关于施舍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我想这里面就不再多说。我想这里面需要指出的就是和以前的那些例子一样，主这里面并不是要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切所求的我们都要答应。有人找我们要钱，在大街上有很多的这个讨钱的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就走路上学，你走路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就不少人，就是他就找你要钱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想这段经文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我们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都要去有求必应，我们都要去给他们钱，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想估计比尔盖茨可能也要变成穷光蛋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美国社会这个美国人很多，他要钱并不是为了去吃饭，而是他们要的钱，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去买毒品甚至是酗酒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必照着这个字面的意义去应用这个例子。那主这里面是要我们主这里面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我们不应该太吝啬，不应该太吝啬，不应该心里只想着自己只顾着自己，而是要去纪念，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提到的，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那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那爱神的心怎能够在他里面呢？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这一点，我想其实挺，我觉得挺值得我们中国人去思想呀。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是勤俭持家，都不会乱花钱。这个是一种美德，这是一种美德。这个美国人是花小钱不眨眼。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就是不舍得花钱，因为那时候人民币和美元的比率还是1:8，所以每次买东西都要换算一下，就把它换成人民币，就一看哇，就如果人民币的话这么多钱，所以那时候什么都不舍得买。那后来就那个一个带我，因为那时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车嘛，带我去买东西 shopping 的那个弟兄，后来他挺看不过去的，后来就变相的讽刺我，他说这个美国人呢，他说美国人这个五十刀以下的都不算钱买50刀以下的就不会多想。那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这个美国人真的是买这个小东西就瞎买。因为那时候在盐湖城的时候，每到周末都有很多的压岁压岁，就是把那个东西摆到这个外面的草地上卖。这个我发现这个美国人这家里什么都有而且有的东西根本就买了之后拆都没拆，就封的还在，就是装着的，就不拆，就根本就不用，然后就放了好几年之后呢，然后在压 sale 就很便宜就卖。所以当时对这个美国人这个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不以为然。但后来呢，我慢慢的意识到这个美国人可能是很过分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挺过分。因为我们这个不舍得花钱，这个能省就省啊，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其实也算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想一想，这个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的话你每一次到了商店只买那些大减价的东西，那个商店还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去适当的去花费，适当的去消费哪怕不是绝对必要的消费当然我们也绝不要去像美国人那样就是乱花钱那对于整个这个社会其实是必要的其实消费本身它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它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所以我们的消费带来的是其他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些能力不是很强的人他的生存的保障如果我们完全不消费的话那么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不需要不要就是只想着自己不要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斤斤计较啊，不应该是怨恨报复，不应该是自私自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啊，应该是满有爱，充满爱，应该是一个慷慨大方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您啊，你借着这本圣经，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狭隘，我们自己的误会。主，我们就求您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大大的来做工。主，我们就求您的圣灵记着您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的更新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日新月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你的恩典。主，让我们能用你所赐给我们的爱能够彼此相爱甚至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成为爱的管道，将你的爱能更带给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他们能够因此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归向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求你怜悯。主啊，我们谢谢您，感谢您的恩典，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